感谢主，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23章，是讲到主耶稣的死。在这个死之前，他受了许多的审判，一层一层一层各面的审判。他最初是受了这个大祭司的审判，然后大祭司审判以后，这个犹太人的议会或是公会，他们在晚上审判他，定他的罪。主要的罪名是两个，主要是有两个罪名。一个罪名就是，你是基督吗？你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吗？然后第二个罪名，当他们在问的时候，主就讲说，你们要看见那个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主当然是对这些从不会否认的，他是基督，他是旧约里面所预表要宣告要来的那位基督，他更是神的儿子来做基督，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神的儿子，做基督才能够彻底的拯救我们。他做基督不只是来拯救以色列人，更是要拯救所有的人类。所以这个，但是呢，他们犹太人当初这个主要是这些公会的人，在议会的人，这些领导阶层呢，他们受到他们这个权威受到挑战，因为众百姓都跟随耶稣了，所以对他们的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基本上，如果今天突然间有一个人讲说，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你第一个应该问，真的吗？证明给我们看，或者是说我们来求证，对不对？可是你看他完全没有，他们公会的人，这些犹太的领导人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去，他们就判定说这个人是威，对我们威胁太大，他们没有去寻求说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整个那个审判的过程是已经先入为主了，这个是威胁我们的，这可能会造成我们全国灭亡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大祭司甚至是这么讲，我们不如一个人替我们众人死，免得全国灭亡。所以他们的感觉是这个威胁到他们的掌权，然后威胁到整个国家的这个情形，犹太人。所以但是在当时他们受罗马的统治，所以他们不能直接的用宗教的罪名来定主耶稣的死罪。所以他们早上一来的时候，公会来在一起，他们的议会啊，又定他再一次的正式的，因为晚上所做的决定是不算的，所以他们天一亮的时候又聚集在一起，再一次的再定他的罪啊。但是他们定了他们的罪，要执行死刑的话，他们需要罗马政府来执行，所以这又牵扯到这个罗马政府。所以当他们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那时候这个犹太地的巡抚总督啊是比拉多。那今天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讲说他是神，他是某某神，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什么神，对罗马人来讲这是非常平常的，因为他们的庙里是各样的神都有啊。你是什么神？哦，好，把你请到这个庙里，我们多了一位神可以敬拜。所以就他们来讲，他们宗教是很自由的，可以这么讲。所以要定主耶稣死罪是非常难的，就他们犹太人宗教的立场是非常难把他定死罪。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主耶稣的罪名转变成一个政治的一个罪名。我们就看到这个犹太人是非常黑暗的，当时他说什么呢？他告他们说，我们他在这个23章的第一节这里讲，把耶稣这个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下一句就说是王。前面都是谎言嘛，说他是这个诱惑百姓的，上惑百姓的，禁止纳税给该撒，这全部都是谎言。大家都知道主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根本没有禁止的。 那他们就想说，就说他自称是基督，下一句是什么？是王，是基督，是他们犹太人宗教的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盼望啊，他们所期待的。可是他后面就加了一个注解，是王。这什么意思呢？他要造反了，他准备要造反的，他要当王的，他要起来跟罗马帝国对抗的。所以他们把宗教的罪名，说他是神的儿子，亵渎神，他们觉得他是亵渎神，把他转移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罪名。这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情形。然后这个耶稣回答说，比拉多当然就问了，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就说你说的是，或者原文就是说这是你说的。主好像又承认又不承认，因为主并不是只当犹太人的王。还有这个犹太人也很特别啊，这个欺负主耶稣，他欺负到底了哈。在旧约里面的所谓的基督，也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他其实有三重身份的，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主其实有这三部分的这个身份的，他们什么都不讲，就讲一部分，他是王，他是，然后又把他范围讲得非常的有限，他是犹太人的王，准备要造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暗，这个政治的这个犹太人这个黑暗，用政治的理由要把主耶稣钉死。当然就比拉多的立场，他查这个，可见就当时罗马的法律还是挺不错的啊，要查出他有没有该定死罪的事情。我不能说控告他，他说他自己要做王，他做王，可他没作乱啊，对不对？当时有一个作乱的，在城里作乱的是谁呢？巴拉巴，他杀人了，这在清楚嘛。主耶稣是没有杀人，反而救了许多的人。好，所以比拉多就跟他们讲说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他们又讲说，他说他散惑百姓，从这个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一直到这里，他把范围扩大很大，他不是最近的，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当比拉多听到说哦，他是从加利利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加利利那一带北面呢是希律王安提帕他所掌权他所管理的地方，所以比拉多也是一个政治手腕很厉害的人。哎，好，那么我们他是属于希律管的，那就送到希律那里去吧。就把这个责任，也不好搞的，实在不好弄的啊。因为这个他如果他是在比拉多在很多的挣扎里面，他第一个他想按着他们的法律来定主耶稣的死罪，查不出来，但是他们一直要控告他，因为比拉多在他们当中这个他的那个 credibility 或者 reputation 不是很好，就是说他那个他做了在以前在他们当中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犹太人，所以他也非常难办的，如果不同意他们，他们到时候这个又闹事怎么办？但同意他们，他良心又过不去，赶快推给希律吧。但是到了希律王那里呢，希律王因为他早就听说了主耶稣许多的事情，大家如果记得在福音书上里面有记载，希律非常想见主耶稣啊，因为他听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看有一天如果亲眼看见主耶稣行个神迹看多好。所以这些人都非常的特别，不是要寻求生命，不是要寻求主的。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他说你们传话给这个希律王吧，到今天明天我一并赶鬼，第三天事情就成了。主耶稣中的还是第三天他要死他要复活，所以等到他希律王找到他的时候，主耶稣对很多人都会跟他有对谈，唯一的这个希律王，他说以前主就讲你去告诉那个狐狸，那个狐狸，希律王是狐狸，而这个狐狸是阴性的，也就是你告诉这个狐狸精，事实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讲法，你告诉这个狐狸精，今天明天我一并赶鬼，第三天事就成了。主对这样的人是不客气的， 他跟约翰一样对洗礼王是不客气的，因为洗礼王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把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相当是抢过来做他的妻子，所以约翰也因着这件事情被杀头。好，所以比拉多面前两次的审判都是没有问题的，他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到了希律王那里也是查不出来有什么罪，又把他送回到这个比拉多这里来了。这是送回来，这个比拉多还是心里还是愿意释放他的，想要释放他，但是最后是怎么样呢？是熬不过他们，熬不过他们的声音啊，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因为这个他们控告，不只是控告主，他们还来威胁比拉多，你如果不把这个主抓起来的话，那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啊，因为这个人是跟该杀作敌的，要造反的，所以这招是非常厉害的，这招很厉害的，这招就把比拉多牵扯进来，就把他的利益，他的政治利益牵扯到这一件事情的决定里面。你就知道犹太人是非常不客气的，用尽各种的办法要定主耶稣的死罪，所以主就这样子被带去定了十字架。当然许多当时有许多的人跟随主，特别是一些妇女们，从加勒利开始就一直跟随主耶稣，在财务上各面的支持主，所以他们也在后面的哀哭啊，不只是哀哭啊，圣经是讲着嚎啕痛哭。主却转身过来对他们说，他说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主这里大概是第三次的在跟他们提醒，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毁灭，所有的在那边的人里面，城里的人没有一个存活的，所以主就再一次的警告他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所以主再一次的警告他们。好，来，好，再来，最重要的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人跟他钉在一起，有两个罪犯，这两个罪犯也是一样，跟其他人一样，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藐视主耶稣，然后嘲笑主耶稣的，但是两个人中间突然间有一个人有一些转变啊。我们再来一次读一下哈，因为同样的这个有一个罪犯是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同我在乐园里了。 Amen。 这是我们今天的负担，这个人有一个观念，拯救神的对人的要求是要做好，人一般对宗教的观念就是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就是要做好的，你做好，你累积了你的功德，你就能够达到什么，大部分都是这样教导人的，我们对一些所谓的宗教也是这个观念。所以人要救自己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做好。但主的神的拯救方式是什么呢？是你要做好，你应该要做好，而且你应该做得很好，因为这是你的本分。在神的观念，人本来就应该要做好的。所以有一天如果人跟你讲，哦，你们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你要跟他回答说，劝人为善是我们的本分，人本来就应该做好，但实际上呢，人没办法做好，所以两个强盗都钉十字架了。神的救法是什么呢？ 神的救法是人不能自救的，人不能自救的。所以这边啊，一个强盗就说，哎呀，你如果是基督的话，你就救你自己和救我们吧，你先你救你自己就可以救我们。主如果从十字架下来救了他们，其他人我们就全部都灭亡了。所以神这里的救法是非常特别的。所以这里就要讲到呢，主在他的这个执事里面，他从路加九章五十一节以后，他在那个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登山变化以后，他就知道他最终是要上十字架的，最终要到耶路撒冷的。他的执事如果不上十字架，他再做怎么多，他再行神多许多的神迹奇事还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要解决。主今天可以医治一个人，十年后也许又开始生病了别的病，不要讲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四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都死了。所以人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胜过的，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生命的问题。人的问题是生命看起来非常的美好，生命看起来美好，但是呢这个生命它再怎么美好它都会生病。人再怎么样的健康总会生病，人再怎么样的健康生病以后朝到最终呢是一个死亡的一个结果。所以人追求很多物质的享受，最终是没办法胜过最终的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你看啊，今天世人所追求的所享受的都是一些现实的生活，因为这个可以抓得到可以看得到，吃要吃好的，这个穿要穿好的，耳朵要听好的音乐，眼睛要看娱乐的东西，这是人是这个所追求的，就是为着这个短暂生命的需要都在劳碌的。能甚至这个意味着这个生命，这个为着我们这个肉体生命的享受，它却是付出许多的代价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要劳苦愁烦，要许多的劳啊，许多的努力挣扎，我们才能够活下去的啊。所以可以看到今生的这个生命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终会衰败，不只是衰败呢，终究要归于死亡。所以这两个强盗有一个认识到了，他需要悔改，他需要蒙拯救，他需要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所以他才求说，主啊，主耶稣啊，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跟他怎么讲呢？主说呢，今日你就要与我在乐园中了。所以你看今生的生命是像花呢，草会凋谢，花也会凋谢，这个所有的植物呢到最终都会凋谢，所有的动物这个寿命到最终都会死亡。人最终不能胜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生命的问题。神言出创造人的时候，他言出就是有一个本意，要把生命赐给人，所以他在人里面就放了一个什么呢？圣经叫做什么呢？永远，让人不是只想到今生，让人里面有一个感觉，我需要一个永远的生命，让人感觉我今生是不能够满足我的，让人感觉我不是只有今生而已，我们这个人的存在是有超越生命现今这个生命短暂的这个界限的。神在人里面给人家放了这个，但是人一直没有办法越过生命的限制，也就是死亡。那死亡的来源是什么呢？我记得这个我讲一个，这个我们知道200多年前，翟立兄应该是这个学这方面研究了，化学啦医学方面研究了，我们知道 这我们当中还有许多哈是学这个研究的哈啊，李安是也是搞癌症的哈，还有谁啊？起源对不对？搞癌症的，我们知道，在200多年前以前，这个牛奶你放久了，它会腐化，会腐烂，是不是？200多年前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到是谁，巴斯克是不是？是叫巴斯克是吧？怎么拼 ？Pasteur， 直到 Pasteur 他做了研究才知道，哦，原来是什么呢？牛奶有什么？有细菌，所以它才会腐化，才会败坏。人呢，其实啊，不用人告诉你，我们人会死亡，会灭亡，啊，会败坏，是因为什么呢？里面有了罪。这个罪不只是败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最终人的身体会死，它是败坏我们的思想，败坏我们的道德，败坏我们一切的。它有一个东西是产生败坏的，所以人要受拯救呢，一定要把这个根源找出来，把这个败坏的根源找出来。这个败坏的根源进到人里面，是跟人呢成为一了，是就叫这个罪叫住在人的身体里面，跟人成为一了。所以你看哈，讲到这个生命，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今天如果说我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我非常有钱，但是我心脏不好，我心脏非常不好。那今天有一个很穷的人，假设很穷的一个人，我就跟他讲说，我给你1000万，你把你的心脏给我好不好？你相信那个穷人愿意把心脏给你吗？他可以得到1000万呢，没有用嘛。所以大家知道，最终什么最宝贝？生命最宝贵啊，所以怪不得秦始皇到最后，他一定要找这个仙丹妙药，看能不能活长一点。好了，我再讲，今天如果是一个死刑犯，就像这个被定时架了，突然间他被告诉一个好消息，恭喜恭喜，这个你某某亲戚过世了，留给你1000万的美金，他会不会高兴的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不会的。人呐，你可以有金钱，但是你不见得可以买到你的健康。所以你知道，人最终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是生命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生命出了差错，生命出差错是什么？就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里面进来了一个东西，住到我们里面，我们一生呢是被这个东西来败坏的，不知不觉的被这个东西在驱使的。这个 WE 有一个词叫做 embedded， 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不知道其他领域有没有这个话 embedded 啊？怎么讲？嵌入是吧？嵌入，就有一个东西是嵌入在我们里面的，跟随着我们的。这个东西一定要解决，要不然它带来的结果最终是什么？是死亡，是灭亡啊。今天我们可以把人分成好多类，对不对？你可以从职业来分什么样的人，你可以从种族来分，那你可以从你的偏差的观念里面来分，歧视的分。到了那一天啊，主再来的时候啊，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人，对不对？国英弟兄，是不是只有两种人？不是你做什么的，不是你身份什么的，不是你比较高级，你社会地位高，你是属于什么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有神生命的人，一种是没有神生命的人。一种是有永远生命的人，走向永远的人，一种是灭亡的人，永远沉沦的人。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再比生命更可贵。所以主来的时候，他非得要解决这个对生命威胁的东西。圣经叫做什么呢？一个 embedded 在我们里面的叫做罪。罪至终带我们什么？进到死亡里去。也许罪还不是那么可怕，我们最终还要把罪的根源找出来。所以主在这边呢， 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还在为着钉他十字架的人祈求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在想，如果是这个我是主耶稣的话，钉十字架，哇，这些人真是糟透了。这些人第一个要先受，要审判的时候，这批人要先受审判。但是主呢，在祷告的时候先为他们祷告。这里是在说出主的爱，他是越过我们一切的对他的抵挡。这些人是直接抵挡他的，所以他的爱就在这边显明了。主要把所有人类的问题，其实啊，主看他们，他们都是可怜的，都是无知的，都是被蒙蔽的，都是不认识真理的，不认识生命的，不认识生命的主。我这里我是非常感动，在教会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有主的这个心情，他是越过的，越过你对我好对我坏的，你欺负我或是私下搞我的，他越过这些的。是啊，有些很不痛快的，正面的还好，私下的受不了的，主在这里全部越过了。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根源，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罪，罪叫他们骄傲，罪他们叫他们放不下他们的权利，罪啊叫他们要把主耶稣钉死。他们是无知的，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来胜过。所以当主啊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第一个用以他什么身份呢？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要把先这个罪问题解决。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讲过啊，一般人以为宗教是叫人做好，但是在圣经里面，在神的标准里面，做好是应该的。人是神造的，人是高贵的，对不对？人是有价值的，人是跟万有不一样，万物不一样的，本来就应该做好的啊。但是人做不好啊，人行出来想做了，行出来都是不好的。你看我们现在历史可以证明，这个时代的科技是很前进的，科技是进步的，生活是改善的，人的内心还是没有改变，人的内心，人的道德还是没有改变。该犯罪的犯罪，该堕落的堕落，该杀人的杀人，照常还有，而且还更方便，是不是？所以主需要把人的这些罪啊，有一个了结。他不愿我们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罪这个罪最终的结果是需要受审判的。神是公义的，需要审判这个罪，谁犯了罪谁就要死。所以照神的标准，人应该做好，做不到犯了罪就应该死，就应该吃自己的果子。神爱我们，他不愿我们死，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主在地上的执事的最高峰呢，就是他的钉十字架。主可以医治人，主可以叫死人复活，还说不出他爱的极致。爱的极致是什么？我为你死，我们本该死的人，主来为我们而死。所以第一个，他以神的羔羊的身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来呢，这个罪呢，还需要把这个罪的根源把它抓出来。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是从撒旦来的，所以需要把撒旦也除灭。呀，这许多的人，这犹太人的这个官长们，他们在那边很兴奋的，除掉他们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对他们可能有威胁的一个敌人。撒旦在那边也非常的高兴。这个黑暗的权势也非常的高兴，但是他们不知道，在那一刻的时候，也是神在做事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在宇宙中最大的大扫除。第一个把我们的罪除去了，他怎么除了？他来代替我们而死。他是人，他是人子， 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罪，我们所行的一切罪，全部归在他的身上。然后第二个呢，他是一个铜蛇。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的典故，旧约的时候，犹太以色列人发怨言，所以神呢就以色列发怨言以后，神就叫火蛇进到犹太以色列人当中来咬他们，凡是被咬的中毒了，就会慢慢的死去。摩西呢就为他们祈求，所以耶和华神就说，你要这个塑造一个铜蛇，把它挂在木头上、木杆上举起来，凡是看见这个铜蛇的，他就活了。所以主呢在约翰福音就讲，他说这个什么，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叫信他人就能够 得永远的生命。那个铜呢是代表他是没有罪的铜蛇，他不是真正的蛇，他有蛇的形状，却是没有蛇的性情。主在这一面他是无罪的，所以可以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而死。另外一面呢，铜蛇代表什么呢？那个蛇毒啊的来源啊，是从蛇来的，蛇需要受审判，撒旦需要受审判，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在旧约很早以前就有预言了，他说这个女人的后，这个蛇要伤你的，要伤那个你的后裔的脚跟啊，人后女人后裔的脚跟，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但是他要伤你的头啊。所以呢，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撒旦在那个时候就得到毁灭性的伤害。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所成就的，乃是审判了撒旦的作为，把撒旦除灭了，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以一粒麦子为我们食粮，就长出我们这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他的死而复活。所以你看啊，人的一生基本上，人的一生你说是什么呢？生，然后老、病、死，好像是这样。实际上人的一生呢，是在跟死亡对抗。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为什么要有工作？因为怕饿死。或者是说，这个不只是怕饿死，不，这个基本的温饱，你还希望能够吃得好一点，免得死得太快。你为什么要运动？哎，真的啊，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来角度来看，人是很可怜的，人是一直在跟死亡挣扎的，是不是？人这个东西，死亡是一条界限，没有人能够越过去的。掌死权的魔鬼今天已经在十字架里面被毁灭了，所以叫一声那些这个因着死而被奴役的人能够得着释放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是，我们今天不是劳劳苦苦害怕工作掉了，我们不是，我们有这个心态，那就表示我们还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害怕嘛，怕死嘛，害怕的极端就是怕死，是不是？害怕的极端就怕死嘛，忧愁的极端就是死啊，是不是？忧愁过了，那就是往死亡里去了，软弱极端了，也是到死亡里去。所以今天人啊，一生都在跟死对抗，没有人胜过。所以我们人生的价值如果是这么样的肤浅，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好老板，公司不要倒，找个好工作，公司两天就倒了，没有用，是不是？找个好工作，老板对你不好，你也很难过。如果我们生活是这样，然后呢，有一个好的甜美家庭生活，养儿育女，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也是来对抗死亡，也是啊，活得不好。我们如果是在这种心态里面活的，我们离开神的价值，离开神的旨意实在太远了。我们应该要超越死亡，不只要超越罪，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中心，我们还要超越死亡，应当一无挂虑，不要让死亡进来。 应该要对我们的主啊有绝对的仰望，不要让死亡进来。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你简单的看好像是一个死，实际上呢把我们人生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都除去了，把我们人啊跟神之间的拦阻除去了。所以这里讲说圣殿中的幔子呢从中间裂开了，今天我们是有一个敞开向神的路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世人呢要靠他们的努力，世人呢要看这个股票怎么跳怎么涨，世人呢要看呢他有什么能力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我们完全不在这个死亡的原则底下，我们不在这个与死亡争抗的底下，我们是有主的人，只有主已经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了啊，这样的人生是很高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人生呢是成为一个能够与主同活，与主同时，与主一同升天掌权的人，不在死亡之下，乃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人啊。所以张涵弟兄，你被烦恼找不到事啊，现在经济这么不好，毕业的时候刚好是最差的时候，会不会烦恼？为什么不会烦恼？安慰一下自己，想一想，因为你有神，因为你有主，因为主负你一生的责任。主既然能够为我们而死，大家想想看，主既然愿意为我们而死，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他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为了能够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他有什么不愿意为我们做的？我们实在是愿意啊，把我们的心献给他，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他，为他而活，为他的旨意而活，让人生是非常有价值的。感谢主。 Amen。
Amen。 我们谢谢主早晨所说的话啊，对还在寻求主的朋友们同学们，盼望这样的话是你相信主最好的话。主来不仅借他的死赦免我们的罪，好像弟兄所说的，更超越人最怕的一个东西，死亡。哈利路亚，你就知道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呢、啊、神的救恩呢、啊、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对着已得救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更是我们一生一直在这里所得着的啊。不仅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最担心的，我们最惧怕的，主都已经胜过了。为着主所成就的，我们谢谢主。好，阿门。